你今天 Threads 了吗？选后 Threads 成为社群平台新宠，接触不同分众需留意资安及假讯息。记者梁静燕斜线台北报道，你今天 Threads 了吗？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后，许多政治人物为接触更多的年轻族群，争相加入 Threads 一族，让 Threads 不但成为讨论度极高的夯媒介，下载量也大增。过去认为 IG、Guard 与 TikTok 是较多年轻人使用的社交媒体，现在 Threads 异军突起，俨然成为社群平台新宠。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社群的多元与分众化之下，教会和信徒如何透过科技进行关系连结？根据权威顾问公司 We Are Social 所公布的2023台湾网络使用报告，2023年台湾的网络使用者总数超过2168万人，涵盖逾 90.7% 的人口比例，其中有 95% 的网络使用者都有用手机上网的习惯，全台约有2020万社群平台用户，每天平均有2小时6分钟使用社群，最常使用的是 LINE，占 90.7%， 其次为脸书、Instagram、IG、TikTok 及 Twitter， 现改名为 X。其中 TikTok 在台湾的下载量比前一年更为成长。年轻世代吸引眼球需轻短简。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黄薇薇教授在2023年11月针对国小三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网络原生代的调查发现，他们最常使用 Instagram 和 TikTok， 而短影音及精简文字的社群呈现方式是能吸引年轻世代眼球的主因。黄薇薇教授受访时表示，他观察到年轻人喜欢用 IG、Threads 及 TikTok， 除了这群网络原生代喜欢轻短简的沟通方式外，很大的原因是长辈或爸妈没在用或不会用。而年轻人常使用的 Guard 社群平台是台湾最大的匿名交流平台，举凡时事话题、感情心情、课业学习与职场甘苦，都有卡友 Guard 平台使用者的昵称发文求解。 Guard 的服务范围涵盖台湾、香港与日本，官方宣称每月不重复访客超过2000万人，透过匿名机制，平台使用者能自在说出想法。黄薇薇教授表示，对于年轻族群而言，可以匿名发表文章及言论的社交平台比较能够让他们畅所欲言，但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可以匿名发表，就会有来源不明且内容是虚构杜撰的可能性，所以辨别讯息真假的能力及媒体是独立也是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讯息时要留意的。Threads 与 Instagram 都属于 Meta 的系统，有 Instagram 账号就可以开通，贴文文字上限是500字，也能上传图片及长度5分钟内的影片，除了可以在 Threads 分享精简文字及提问，建立或参加不同的讨论串，并允许使用者追踪其他使用者，建立社交网络，参与彼此的讨论，可以分享更私密的内容及抒发心情，透过文字、图片、影片分享生活琐事，而且没有广告干扰与色情内容，使用者能够追踪喜爱的名人或他人账号，也可以在他人文章下留言互动，还可以发动投票。对于喜欢线上连结及讨论议题的网络使用者，是建立网络社交圈的新社交管道。年轻人在 Threads 上发绯闻，但 Media Matters 指出，由于 Threads 没有事实查核机制，对于使用者的发文采取宽松管控方式，在国外曾出现关于选举、新冠肺炎及疫苗与歧视特定种族及性别的言论，所以可能会成为有心人士散布假讯息进行认知作战的社群平台之一。但有另一派的说法是，相较于脸书充斥假账号的情形， Threads 开通由于需要跟 Instagram 账号绑在一起，算是另一种实名制。 本身是 Threads 使用者的凭证进信会执行牧师黄奇汉受访时表示，年轻世代，包括教会的年轻人，通常有 Instagram 账号就有 Threads 账号，会在上面 PO 耍废文，甚至是比较情绪化的内容。但他可以及时去跟有需要的人互动，提出安慰及带导，如果对方暂时不需要打扰，他也会安静地扮演陪伴者的角色。黄奇汉的观察是， LINE 是比较全龄化的网络社交平台， Instagram、Threads、TikTok 及 Guard 则聚集较多的年轻人，但若是想要完整表达一篇文章或是教会讯息不答与活动邀约，他还是习惯用脸书分享。黄薇薇教授表示， TikTok 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及青少年常使用的社交软体。 TikTok 的内容风格就是每个影片虽然短，但叙事性很强，而且没有连篇累牍的文字。要留意的是， TikTok 和抖音背后的设计与管理者都来自中国大陆，大陆以外的地区只能下载海外版的 TikTok。但由于 TikTok 存在着资安的问题，已经被很多欧美国家明令禁用，美国的 FBI 也警告台湾， TikTok 恐成网络认知作战，影响舆论及社会人心的通路。也因为 TikTok 有资安疑虑及不当搜集用户个资的问题，台湾行政院辖下的公部门已明令禁用。而这也可能是 Threads 在大选后政治人物带起一波下载热的原因之一。另外，政党拿到年轻票也是以 Threads 作为接触的管道。虽然 Threads 选后爆红，但运用现有社群媒体的牧养人受欢迎。中华爱传资讯媒体发展协会顾问、台北市议员陈宪莹受访时指出，他在每个选区都有不同的分众 LINE 服务群组，有的是他自己管理，有的则是助理和小编协助，及时去处理社群内民众的反应及服务。举例来说，他透过预防手机成瘾课程接触到的家长，有超过100多人都加入家长 LINE 群组中，他也与教会的小组常合作，邀请这些家长加入不同的 RPG， 像是家长面临孩子管教及情绪问题时，就可以在 RPG 中求助，而这些家长都不是基督徒，平常也都是透过线上的关怀与牧养，去年圣诞节才在教会举办实体见面会。 LINE 老少咸宜，但要注意使用界限。陈宪莹说，相较于年轻人的网络使用行为，中高龄的民众，包括教会的信徒，其实都有 LINE， 除了传讯息还能打电话，连不熟悉手机使用的老年人都能轻易操作上手，使用人口是全台之冠。像他开的手机使用班，如何拍照、剪辑影片、上传，都是很热门的功能。但 LINE 方便联络与沟通的优点，其实也是其缺点，特别是在群组里过度的连结，很容易形成骚扰，但如果只是单纯的消息传递，又容易变成布告栏，如何设立界限很重要。芦洲基督教大使命教会吕建德传道受访时则指出，教会在新北四个关怀据点都为参与的年长者建立 LINE 群组，连不会打字的年长者也可以传声音档跟他及站长沟通。在疫情期间，他和团队透过线上课程持续维系跟长者的关系，疫情后很多人都回到实体聚会。吕建德传道表示，对于年长者来说， LINE 的群组可以做讯息不答及联系沟通之用，真正的牧养还是要回到实体。若是真要透过社群来连结或是进行课程，他建议教会要协助年长者家中设置相关设备，并有人陪同使用。透过虚实整合的连结，去年他就带着一群长者到北海岸的野柳去短宣，让长者也可以走出来服侍。